这是一件民国时期十分轰动的复仇案，凶手筹备十年，被害人曾是名震一时的大军阀孙传芳。这是一场情感与法理的交锋，为父报仇首任仇人该无罪释放还是按法律判刑。这是一场行政与司法的对决，最高法院判处了凶手七年有期徒刑，但是呢，国民政府最终却选择将凶手特赦。由这个案件所引发的有关道德与法律、大众和精英、媒体炒作等方面的讨论，直到现在都是很多案件中涉及到的话题啊，同时也引发了现在人们的广泛讨论。而且今天人们讨论的具体的内容和民国时期的人们在这个案子中啊讨论的相关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有些情节哎，你还会觉得似曾相识啊，果然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个案件还成了如今一些人的影视创作素材，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里面的宫二，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里的关巧红，都是以这个凶手为原型的。那么接下来我就用三期节目的时间去讲一下这个案子，施剑翘复仇案。这个案件在民国时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被刺杀的对象是退隐的大军阀孙传芳，更重要的是后续在对凶手施剑翘长达11个月的审判过程中，原告、被告、检察官、辩护律师、普通大众、精英知识分子、新闻媒体、娱乐界、法院、国民政府啊等等，怀着各自的目的都卷进了这个案子里。这个案件本身其实并不复杂啊，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犯案与破案过程啊，并不像名侦探柯南啊福尔摩斯破的那些案子一样。案件的主人公叫施剑翘，他的父亲施从斌1923年任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下的第二军军长。1925年浙奉战争爆发，施从斌率军南下迎击直系军阀孙传芳，但是兵败被俘。孙传芳下令杀死了施从斌，并砍下了他的脑袋悬挂在安徽蚌埠火车站。施剑翘知道父亲被杀的消息之后，就立志为父报仇啊，但是呢一直苦于没有能力和机会。直到1935年，离他的父亲去世都已经十年了，孙传芳也已经下野了，在天津隐居。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将会在11月13日在天津居士林主持安排诵经仪式，于是施剑翘就在那一天来到了这里，开枪杀死了孙传芳。施剑翘杀了孙传芳之后并没有选择逃走啊，而是向在场的其他人说，自己只是为父报仇，绝不会伤害其他人，自己也不会跑。他将提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抛向人群，并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和行刺目的啊，而且还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自首。警察到了之后就把他给抓了啊，整个案件过程就是这样，十分的清楚，你都不用破案，铁证如山啊，那就是施剑翘杀了孙传芳。但是这个案子后续的发展却不如案件本身这样简单明了，而是日益复杂。首先是施剑翘自己为了脱罪，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父报仇的孝顺的侠女形象，从而引发了媒体的兴趣与炒作，获得了大众的同情与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施剑翘他贡献了一个教科书级的表演。那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丑化仇人。在国人书中，施剑翘把孙传芳说成是腐朽的军阀啊，无恶不作。施剑翘拿自身举了例子，他说他的父亲被俘后竟然被枭首，这违反了现代战争中不杀俘虏的基本原则。他还提到采用枭首的处决方式是十分残酷的，最后首级还被悬挂到了火车站啊，这是对他父亲极大的羞辱。孙传芳杀死施从斌后，从此施剑翘的家庭就失去了一家之主啊，只剩下了一个可怜的寡妇，还有六个孩子，这里面有四个还没有成年，他们孤苦伶仃，只能相依为命啊。虽然并没有证据能证明施剑翘的家庭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但是呢他给外界传达的信息呢，就是他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并且这一切都是孙传芳造成的。那不得不说这一招很有效啊，因为呢他唤起了存在于大众心中的厌恶军阀的记忆与情感。孙传芳虽然已经下野了，但毕竟之前是军阀啊，而且他还是个大军阀， 相信大家在中学学习历史的时候呢，应该知道这个人啊，这是北伐战争中要讨伐的三个主要军阀之一。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造成了生灵涂炭，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始终处于落后局面，这使得人们对军阀十分厌恶。另外1935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日益严重，中日关系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就有传言啊，说孙传芳呢将会东山再起，和亲日的汉奸啊，甚至日本人合作。一些媒体也有类似的报道。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早就已经认定了孙传芳就是卖国贼。人们认为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啊，一个旧军阀那必定是要勾结帝国主义的。在当时社会上反对军阀抗日情绪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孙传芳这位旧军阀加卖国贼的身份一下就成了人们发泄不满情绪的靶子。人们认为施剑翘杀了他，那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做得对，做得好。二是美化父亲。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斌是奉系军阀的军官啊，本身也算是一个小军阀，在军阀混战期间也杀了不少人。你说他和孙传芳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好像并没有。那么这一点呢，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过啊，比如这个孙传芳之前的同僚卢湘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就说呀，施从斌的死亡那就是战争时代的一例普通的军人死亡而已啊，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呀？施剑翘作为军属家庭，有什么仇值得报的呢？况且施从斌自己也杀害了很多无辜的平民。但是在施剑翘透露给公众的信息之中，他把施从斌描绘成了一个好父亲，一个爱民如子、为民众办事的好领导，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并且在其中加入了不少的细节啊，家庭琐事等等，听之令人感动。在施剑翘的叙述中，自己的父亲不是战争的牺牲品啊，不是一个小军阀，而是一名受害者，一个有冤屈的人，一个被坏人害死的好人。因此呢，自己应该为父亲报仇，这是正当的。三，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与建立自己的复仇合法性。施剑翘向公众展示了自己是一个坚韧不拔、矢志报仇的孝顺的侠女。他从大众传统道德习惯出发，有意识地利用了大众的偏好与思维模式，获取了大众的同情与支持。施剑翘说呀，他原本想让表哥复仇啊，但是呢表哥没有行动，后来又想让丈夫动手，丈夫也不同意，而且他当初嫁给丈夫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会帮自己报仇啊。那么但是呢丈夫最终没有做，于是施剑翘与丈夫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返回了娘家。因为没有任何家族内的男性可以依靠啊，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走上了亲手复仇这条路。为了能够报仇，施剑翘还通过手术放开了缠足的小脚，并练习枪法啊。后来听说孙传芳在天津，他就又搬家到了天津。为了找到孙传芳的具体住址，他带着儿子报名入读了孙传芳女儿所在的小学。后来孙传芳的女儿转学到了另一个中学啊，施剑翘又让哥哥的女儿入读了这个中学。他以此为幌子进行了更加深入详细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知道了孙传芳定期会参与主持天津居士林的诵经活动。哎，于是后来就进一步知道了具体的日期啊，然后他就到这个地方杀了孙传芳。施剑翘这是在干嘛？是吧，他说这些是在干嘛？他说这些就是在向公众展示自己持久的孝心和纯洁的动机，维护自己的复仇的合法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所长林玉沁在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这本书中说这本书我要强烈推荐给大家啊，就他对这个案子分析的非常的深入。施剑翘调用了诸如儒家的报仇观念、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等有着悠久历史的思想主题，同时借用关于巾帼英雄和侠义之士的通俗观念，从而建立了他复仇的合法性。儒家提倡孝道，支持血亲复仇啊，《礼记》中说呢，父之仇，父与共戴天啊，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这个由来。《春秋公羊传》中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孙传芳杀了施剑翘的父亲， 因此呢，身为女儿的释延翘当然有报仇的资格了。佛教主张因果报应，孙传芳杀了石从斌，而且他在当军阀期间还杀了那么多的其他的人，这是他种下的因，如今被释延翘刺杀了，这就是他结下的果啊，这是他自找的，怨不得旁人。而且孙传芳死于佛堂，这是上天冥冥中注定的啊！当时有报纸就是用这种观念来理解这件事的啊，并且这样子就给释延翘做了一个辩护。侠客呢，自古以来就有，《史记》之中有《刺客列传》，很多朝代也都出现了侠义小说啊。那侠是一种超脱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当官方的法律体制无法制裁罪犯时，那么一种超越了法律规定、弘扬了正义的啊、具有英雄气概的啊、侠的这种啊法外复仇，哎，它就出现了。民国时期，国家力量弱小，社会动荡不安，那、导致了侠的复兴啊。当时的武侠小说特别的发达啊，描写法外英雄、刺客的这个小说，还有戏剧啊、电影啊，也都大量的出现。人们呼唤大侠出来啊，能够主持正义，当时是有这样一个社会氛围在里面的。施燕翘就有意识的把自己视为侠女，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侠。比如他把《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商三观引为自己的力量首要来源，他还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施古兰改为了现在的名字施燕翘啊，因为后者呢更有侠的风范，从而让自己以法外手段自行寻求复仇的动机合法化。无论是儒家的报仇观念、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啊，还是侠客的观念文化，都是扎根于大众的头脑之中的，为大众所信服的。即使当时中国步入了近代啊，政治、经济、文化等与古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国家呢也不断的去这个提倡啊，要有新的这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但是呢，传统思想观念对于人们的影响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改变得了的。都不要说当时，你哪怕就是现在啊，离那个案子过去都已经八九十年了吧，对吧？那现在很多人恐怕也是如此，那个思想观念很多时候也是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施建翘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他将对孙传芳的谋杀处理成了一个充分合法化的正义复仇，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刺杀事件啊！由此他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与同情。仇人那么坏啊，我的父亲那么好，我自己又非常孝顺，难道我报仇不应该吗？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评论其实已经指出了施建翘有操纵舆论的情况，那说他善于调动人们的传统道德习惯来操控公众的同情，但是呢，另一方面又掩饰的丝毫不露痕迹。施建翘确实是操纵了舆论，他深知大众还有大众媒体的喜好，他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啊。关于这个呢，也许有人会谴责他啊，会认为他是个精明的骗子，但是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之同情的方式去看待施建翘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军阀混战权大于法的情况下，施建翘根本无法通过法律等和平的手段去伸张正义，因此他认为自己只能是通过复仇这种手段才能讨回公道。他真诚地相信自己在道德上绝对有权利杀死孙传芳啊，孙传芳杀了自己的父亲，那自己就应该报仇，孙传芳不应该逃脱正义的制裁。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大众有影响，那么对于施建翘本身也有影响。施建翘也许就像他操控的那些大众舆论一样，他自己也是真诚的相信这些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啊，那个对自己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如同大众认为他做的一样，他自己也真诚的相信自己做的就是正确的。那对于施建翘的这种做法，新闻媒体等大众传媒、精英知识分子、法院、国民政府等各方对此有何反应呢？这个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讲。